可以麻烦帮我开一个 PowerPoint。好，弟兄姊妹朋友晚安，弟兄姊妹朋友晚安。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今天真的觉得在这个这纷乱的世代，我们弟兄姊妹依旧可以能够和睦在教会里面一起敬拜神，真是一个很大的恩典。特别刚才我经过厨房久违，见到群姐在那里洗洗切切，有一些姊妹帮手的时候，那种感觉真是家那种感觉，好像很浓烈很浓烈很浓烈，为此真是很感恩。我同心一起去祷告。真是天父，我们赞美感谢你，多谢你赐下宝贵的救恩，多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求圣灵亲自去指教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更加明白主你的爱的长阔高深，我们更加真的去经历到这份不是用言语不是用知识可以 去理解在主里面那份的丰盛，以致我们真的有根有基在这个弯曲薄谬的世代里面为你做盐做光，让更加多人去认识你，他与你同在，亲自教导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名字，阿们。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电影命运的提名，命运再翻墙是描述在以巴冲突底下在一个纷乱的政局里面，在巴勒斯坦一个小人物的故事，一道很高高的围墙分隔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地方，主角奥马他的世界每天就被墙去围住，他每天要翻过这个墙去避过子弹的追击，他和墙另外那边的朋友去见面，更加很想见在墙另外那边他的爱人。日间奥马就是一个平凡的面包师傅，但原来暗地里他是地下的反以色列的一个战士来的。奥马他很希望那些很安定的生活，谁不想跟女朋友开心心地生活，但与此同时他又想跟以色列军去抗争到底。在一次去突袭敌方即军营的时候，他失手被擒，在个牢狱里面他被虐打招供，军方要他即出卖好友做叛徒，令到奥马他很多的人性上面的挣扎。但最后即使奥马他坚持他要守这个义气，但他依旧被他的朋友被他的外人或者是间谍叛徒，最后他更加被人家设局陷害他。一个曾经即满怀理想的青年，他期望在墙的另一边可以有一个很美好的将来。以前的奥马他即身手矫捷，就算他攀墙的时候怎样血流都好，依旧即带着满面笑容。但当他经过了一而再再而三逆境的煎熬之后，他现在已经没有气力再攀墙，他只希望可以简简单单苟且偷生。一道高的墙确确实实在地域上面将两个城市隔阂了，但真正的隔阂不是用砖用石所砌的墙，奥马他的肉体他可以翻过这个即实际的墙壁，但身处在一个很无奈的政局底下，他的心灵一直被当时的政局去困扰着。当他的朋友他的爱人在怀疑他的叛徒的时候，人性的撕裂纷争失信更加架起了很多无形的墙在这里。在现实里面，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确实有一幅很高的墙去隔了住。在今年的五月底，教宗方济各在中东之行的时候，他呼吁以巴冲突要和平去共处，他邀请了双方的领袖下个月去梵蒂冈那里有一个和平的祈祷。在三日的行程里面，最受瞩目的就是教宗他按住分隔以巴几埲墙里面去低头去祷告。在近日真是很纷乱的人心政局里面，我想我们不知不觉戒了很多墙，你或者未必是一些大时代的动荡，可能只是两位小弟兄小姊妹一些意见的不合，甚至是鸡毛蒜皮到可能只不过是去吃什么饭，可能都有很多小争执，令到很多和谐的关系开始被拆毁。 无关重要的东西我们让步没所谓。但在一些大议题里面，如果立场不一致，我们怎样处理？有什么我们可以放得低？有什么要抓得紧？今天很想和大家一起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寻求亮光，寻求引导。我们研读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至二十二节。以弗所书的成书似乎没有特别是针对一个很具体的处境，收信的对象主要是外邦人，主题就是讲万物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复和同归于一。作者保罗劝勉当时的神的子民要追求主里合一，在生活上面要符合天国子民的身份。保罗在二章一至十节他提到，无论犹太人或者外邦人，本来都是在一个敌挡神的境况里面的，是基于神的恩典，当人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有着新的生命。但是保罗要强调，救恩不是停留在一个个人灵魂得救那里，神有更加超越的旨意，要将不同的种族背景的信徒摆在一起，成为新的上帝国里面一个合一的子民。那我读的第二章十一至二十二节，就是特别去论述到当时外邦人一些的情景。我们先来看十一节和十二节。十一至十二节两次经文里面讲了两次要记得，作者叫当时的外邦人读者不要忘记他们未信主之前他们的光景是多么凄凉。我来看十一节。十一节暗示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那份的隔阂。犹太人就贬称外邦人是什么呢？没有受割礼的。一种很藐视他们不是神的选民那种的意思在这里。但保罗自己他身为犹太人，他也不认为犹太人有什么特别优胜的地方。他怎样形容自己犹太人呢？他说是凭人手在肉身上面受割礼的人。他强调，就算一个外在的记号都好，如果没有一个相称的对神的盟约在内里那份的信心和信服的话，单凭肉体的工作没有意义。在基督降世以前，外邦人完全是犹太人一个很藐视的对象，彼此的隔阂不可以分得，牢不可破。根据神学家 William Buckley 他的描述，我们可以稍稍领略一下犹太人当时怎样去藐视外邦人。描述是这样的，他说犹太人说呢，神创造外邦人呢是为了将我们成为地狱的燃料。在神所做的万国里面呢，他们只是爱以色列一个。当外邦人的女性他们要临盆生 BB 的时候呢，如果你去帮他们是不合法的，因为你这样只为这个世界增多一个外邦人。犹太男子如果娶外邦女子，或者犹太女子嫁给外邦的男子呢，屋企人应该开始为他准备一个丧礼了。因为同外邦人通婚呢，等于是死亡一样。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在第十二节，保罗就讲了当时外邦人的地位几咁卑微，被隔绝，被远离。我睇到当时保罗形容所有五个唔同向度嘅隔绝啦。佢话同基督系无关嘅，同以色列嘅选民系隔绝嘅，喺应许上边系局外人，喺世上冇指望，冇神嘅。基督嘅意思系受膏者，就形容外邦人同基督无关，可能系指到佢哋冇尼赛亚嗰个嘅盼望。实际场景里面，外邦人他们不是身在巴勒斯坦，也确实没什么机会去听耶稣基督的教导。在血统上面，他们不似得以色列民，他有神特别的拣选，有神智的国度，是立约的百姓。外邦人他们敬拜很多神，但是他们不认识什么是真神。总的来讲，外邦人面对双重的隔绝，第一个因为罪他们同神隔绝，第二个因为血统人为的冤仇敌意同神的选民以色列民有很大的隔绝。可能我们觉得这些以前的事跟我们无关， 但想深一层，当你未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苦况其实都不相伯仲。我们远离了神，我们反抗神的管治，我们常常想，我们自我中心，只想着自己的好处，我们和很多不同的种族背景立场的人，我们设立了很多的墙在这里。面对外邦人这个这么无望的困境，我们怎样去找出路？不是靠思想的改造，不是靠政治上的武力，而在属灵上面藉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成就的一个救赎计划。我们来看13至16节，三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藉着耶稣基督成就了三重一个复活的迹事。我们先来看第13节，靠着耶稣基督的血，本来远离神的人，当时就是指外邦人能够得以亲近神。这个就是人和神之间的一个复活。在14至15节，靠着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身体，他将双方合而为一，这个当时就是指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终结了他们的冤仇。要在今天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复活。在16节，靠住在十字架上面，他们双方归为一体，而且与神和好。而在今天就是人和神复活之后，他们一样继续和神复活，三方面的复活。刚才我们提过说，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彼此是世仇，所以他们不会怎样往来的。在大希律王所建造在耶路撒冷一个宏伟的圣殿里面，就标记住他们双方的隔阂在这里。圣殿是建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面的，有很多个不同的院子，最外面的是外邦人的院子，行近一点就叫女院，就是给犹太人的女性的，再进去是以色列院，就是给那些犹太人的男性，再行里面就是祭司院，然后最后就是至圣所。外邦人他们可以去瞻仰远望圣殿那份的宏伟，但他们不可以入去犹太人范围的半步。著名的犹太历史家就是约瑟夫，他的著作有这样的记载，在犹太掌故他这样说，他说圣殿的四周围有石头堆成一些障碍，严禁外邦人僭越，违者处死。在犹太之战这本著作里面，他更加讲得清楚，他说殿的四周围有一道石墙，高三爪，很华丽，其中有些等距离的柱分别用希腊文用罗马文写住圣所之地异族止步。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记载了当时保罗被人诬告，他带了以弗所人即是特罗菲摩，就他侵犯了圣殿的围墙。在《使徒行传》21章28节这样讲的，那班犹太人就讲了，以色列人你快点来帮手啊，就是这些在周围去污秽我们的百姓，去践踏我们律法的这班这样的人啊，不单止这样啊，他们竟然带啲希腊人入去圣殿里面污秽了我们的圣地。他这样讲嘢是因为他们见到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和保罗一起在城里面，他们以为保罗会带他们入圣殿，于是全部城呢全城骚动，一起跑来捉住保罗，拉他离开圣殿，那地门即刻关埋了。大家想象一下，假如有一天你去外国旅行，你好想入一间教会的时候，大家见到你，哇你黄种皮肤的，即刻关门，如果感觉你会几难受。我们不会这么离谱，但有没有时候见到有些人一入来团契，有些不喜欢的人一在我身边出过，我们都自己即刻落闸呢？ 要拆毁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一道墙，我们要处理当时严守律法犹太人心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癥结。第一个就是要怨恨仇视外邦人的心，第二个就是律法上面很多的规条。耶稣会用自己的身体去拆毁了中间那道墙。在旧约很多的礼仪上的律法其实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当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就已经应验了。在道德上面的律法，耶稣基督在世上面的时候他自己亲自成全了全部的律法，他死的时候就承担了我们在律法上面我们即是违背律法那个的后果。律法不再只是犹太人的专利，现在亲近神的方法是恩典，犹太人外邦人没有分别，神不是要将外邦人提升到和犹太人同一个这样的地位，而是将两样合在一起，这个新的群体在这里。在17、18节我们这样看，我一起读，我看，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传和平给那些近处的人，因为我们双方藉着他在同一位圣灵里得以进到父面前。我看到是用无论是远方的人或者近方的人，用同一个方法就是耶稣基督得到同一个福音，藉着同一位圣灵有同一个心，而且到同一个目标，就是父神那里，终极是天地万物要在主里面去同归于一。即是犹太人虽然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依旧不可以去到父神那里，但是现在不只是说新的恩典，不只是说外邦人可以蒙福，即使是犹太人都比以前得到更好的福分。耶稣拆毁了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冤仇，他用复和代替了即是隔阂，他用平安代替了冤仇，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新的人类。在第19至22节，用了三幅图画去描述一个很合一的新的群体。三幅图画是什么呢？是一个国家，是一个神的家，是一个圣殿。外邦信徒和所有犹太信徒一样，都是天国的子民，而新的上帝国呢，是远胜于地上的以色列国或者罗马帝国的，是神家的人，属天的皇家身份就比在地上罗马帝国那些皇室更加的尊荣。一个以基督为防角石，有圣灵居住当中的圣殿呢，就比坐落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更加辉煌。今天我们在这个我们叫做即已然未然或者 already but not yet 的这个处境里面，我们不会认定世界是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我们袖手旁观，但与此同时我们肯定人手所作的是不等于我们终极里面最荣美的那个盼望。今天我不打算跟大家去讨论很多很艰辛的神学问题，为什么会复活到，我介绍一些好，我们平时生活的一些经验，思索一下究竟耶稣基督怎样去施行复和的工作。如果两个人不和，因为阿 A 得罪了阿 B， 通常你怎样修补关系的？就是做错事的那一方向受亏损的那一方提出补偿或者接受惩罚，于是就即是求宽恕。在去年的11月，在南京呢，有一位妈妈拖住一个6岁的女儿过马路的时候呢，因为在斑马线上面有一位即是那些公车的司机去赶住落要即是收工，就没留意到那些地上的路面的情况，于是乎呢妈妈和我女儿一起就被车车死了。我就想一个支离破碎的家，那个司机事后他亲自去自首，他所属的单位亦都即是尽能力去赔偿当时的家人。在法庭上面，司机表达了自己那份很忏悔的心情， 佢向受害嘅屋企人，佢跪喺度求佢道歉。个司机最后咧系判咗2年嘅有期徒刑。我细个偷玩嘅时候咧，有冇试过偷玩将屋企嗰啲花樽整烂咗咧？我亦都识得会即系硬住头皮走去妈咪嗰度，我哋即系掹耳仔，我哋下次唔敢啦。求妈咪咧可以即系判得轻啲。我哋嘅天父究竟点样处理人因为犯罪而得罪神嘅境况？点样去修补呢一个即系破裂咗嘅关系？神系采取咗主动，唔系个罪人让自己变得好一啲，以至可以平息神嘅怒气，而系神佢唔忍心见到人犯罪，即系同佢隔绝，于是佢主动喺耶稣基督里边去施行一啲服务嘅工作，赦免人嘅罪。人嘅悔改认罪系回应神一个复活嘅工作，而唔系调翻转神俾人去被动去回应人嘅认罪。大家谂下，神统管万有，高高在上，但系神却竟然唔会撇下啲罪人唔理，反而藉住佢嘅爱子耶稣基督嚟到挽回修复神同人之间盟约嗰个嘅破裂啊！我谂下啦。在堕落的人性里面，大家有没有见过一个地位低的人得罪了一个地位高的，反而个地位高的主动去求，即是愿意受亏损求复活？假如你公司的下属得罪了你的上司，你会见过上司主动去受亏损求复活？好少见到啊。但我发现在至善的亲情里面，在亲情里面，我见过很多明明是啲仔女不啱的，但父母竟然愿意受亏损付上代价，为了仔女的好处去求修补这段关系。人是按住神的形象被造，虽然是扭曲了的人性里面，依旧稍稍流露出父神那份慈爱的属性，那个痕迹我们依然看得到。神是基于爱，他为了对方的好处，他都决定他怎样去做这件事，建立了一个和好的职份的一个榜样。假如我们要你是一个复和的职份，我就要学不好以自我为中心，为其他人而活，为他者而活，对方有好处的思维，是整个基督信仰一个很大的核心。我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和平这个字出现了4次，无论在希伯来文的 Shalom 或者希腊文都好，和平都是意味着一个关系很和谐的一个状态。人唯有同神同人有和谐的关系，才可以经历真正的合一。在14、15、17节看到一个很美丽的图画，耶稣基督首先他自己成为我们的和平，跟着他促成了和平，跟着他叫我们去传和平的福音。是神自己，他自己先愿意做牺牲，先同人去复和，然后跟着他将劝人复和的职事交给我们，是他自己落水做了些事，做一个很大的榜样，然后先叫我们去跟着去做。我们有责任，我们去努力促进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跟着将劝人去和人去复和。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第18至19节呢，就讲了这个职份了。我们看第18节啦。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他藉着基督使我们跟他和好，又将劝人跟他和好的职份赐了给我们。以色列民他们作为选民，他的角色本来是吸引人即是归向神同神复和的，但是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有一种属灵上面的优越感，而去排斥甚至藐视其他人，完全违背了神当时拣选他们的原意。这样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我都清楚我哋主内肢体应该点样去相交。如果外面嘅世界可以有唔同嘅种族、唔同嘅社会背景，对啲唔系绝对真理可以有唔同嘅立场嘅时候，主内嘅肢体一样可以有好多嘅独特性喺度。乜嘢系信徒最大共通嘅地方？是我们信同一位主，我们持守同一个真理，而目标在基督里面，我们同归于一。如果我们说是互为肢体的话，我们要学，很难学，但是努力去学，将群体的好处去凌驾于我们自己的利益，将教会的好处凌驾于我自己的喜好，要让圣灵在当中里面去引导，你就不会只是看到人哋有啲咩唔妥，而我自己几咁正义，又互相建立，知道自己有好多嘅缺点，需要对方一嘅引导，一齐去成长嚟成全自己。但系复和唔系不分青红皂白，但求息事灵人。我哋唔系盲从附和，圣经教众人以为美嘅事，要小心去做。就好似妈妈见到两兄弟打交嘅时候。如果只是不问因由，总之两个都罚，或者求其逼两个要即是握手言和的话呢，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复和。错的要认错，受亏损的愿意去原谅对方，能够互相容得落，大家需要有个空间去成长。在啲不是绝对真理的议题上面，我们明白到我们好多时候我们要学习，我们按住对真理的认知，我们凭着我们的良心理性，我们做很多的判断，我们相信是我们的认知能力范围里面，我们已经做最好的判断。但是人有限制，特别人有罪性有私心，我们的判断有偏差，所以我们容得落，大家可以去错，可以去学，可以去改，可以去变，随着很多事情的发展，可以很多立场会改变都不定。但是主里合一这件事我们要守住，主里合一这件事我们输不起，我们要合一，但我们不是要划一，我们尊重，我们不去贬低和自己意见 不一样的人。我们想一下，我们的所言所行是究竟是促成主里合一，还是带来分裂，还是带来彼此的一些分歧。至于对待一些我们和一些未信的群体的相处，我们按住真理，我们持守很多的立场，但我们不要想着我们自己在一个道德高地里面去审视非信徒很多的心态。信与不信都是按住神的形象被做，如果十字架是拆毁人和人的，是拆毁人和人之间的隔阂，我们学习尊重不同种族背景意见的人，甚至不同的宗派人，有不同的立场，学习去尊重。在教会的层面，神将劝人同神和好的职份交托了给我们。教会四面墙里面可能很舒服，让我们学怎样去跨出去。我们很熟悉的 Mother Teresa 德行修女，是一位真的走出去围墙的人，一边的修女都在道德，即是在个修道院里面静修，过了一些跟外面世界没什么接触，很安定很朴素的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加尔各答很多很多的同人涌上来，于是德行修女便离开了，她住了二十几年的修道院，跟着耶稣敬爱的感召，她进入很污糟的贫民区里面，帮了成千上万的印度人，跟着我想诺贝尔的和平奖。教会道门一路都是打开，教会道门要一路去打开，是一间没有围墙的教会。我不近期成立了这社关部，就是盼望能够跟社区朋友有多一点的接触，拆毁中间那个无形的墙，建立关系，将和平的福音传开去。大家我们抬头望我们的天花板，我们抬头望一下，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有些人可能不知道的，有一个好像波浪纹的设计，好像有些幔子从个礼堂最近的地方一路列到去前面最近地堂的礼堂的这里， 知唔知系呢个建筑有啲咩特别嘅心意喺度咧？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嘅时候，圣殿里面隔开圣所同次圣所嘅幔子裂开，耶稣用自己嘅生命拆毁咗人同神之间嗰个隔阂嘅墙，白白嘅恩典让人同神嘅关系可以复和。我一齐互勉，再同教会嘅一啲小弟兄、小姊妹有嚴苛嘅时候，唔理系因为国家大事或者鸡毛蒜皮嘅小事都好，望下个天花板，我立场可以唔一致，拗输咗、拗赢咗冇所谓，但系主里合一呢样嘢，我哋输唔起，我真系输唔起。就好似刚才我们看教宗他用手按住耳巴那埲墙去祷告，在社会动荡的日子里面，我们首先我们自己不要再起很多墙，与同时我们不断为这件事去祷告，我们信得过神一直在看着，神从来没有离场。在这个时候好想跟大家有一个回应借的祷告的时间，我们一起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思想一下，我们有没有近期有一些不是很合宜的说话，或者不是很合宜的行径，我们同一些人，无论是家人、朋友、弟兄姊妹，我们中间起了一埲墙在那里，如果有的，你愿不愿意跟神做一个认罪的祷告，求主赦免？你又愿不愿意走多一步去求复和，哪怕只是一个微笑、一份小礼物、一个电话或者一句 sorry， 将这段关系去复和过来？你又愿不愿意当行政局在很动荡的日子，你继续为这块地去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来到你的跟前去恭敬仰望你，主我们多谢你，你差派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你让我们可以分享到他的生命，这个成为了同人去复和的一个典范。主，当我们在教会，我们说学同弟兄姊妹去相处的时候，主我们学怎样同他分享生命的时候，主帮我们不要只是执着一些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将别人的需要凌驾于自己的喜好，我们学怎样去背负人的生命，我们学怎样一起去相处。但主原谅我们，我们都是一班教会，都是一班蒙恩的罪人聚集的地方，我们往往很多行径都是不合你的心意，求天父你宽恕我们，求天父你的灵引导我们，我们当中我们一起去成长，俾我哋守住主里合一，奉建神家。喺呢个弯曲叛逆嘅世代，俾我哋去思想、去反省教会嘅角色系乜嘢，为呢个社会做盐做光。听我哋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名字，阿门。